那么所以你看怎么讲呢？在刚刚民数记二十一章，凡望仰望这个蛇的，这条虫的铜蛇的，就可以得拯救了，受了伤就好了。所以就要把我们从外面引到主耶稣的面前去。主耶稣在这里讲，所以我们今天怎么知道主耶稣能够把天带到地上来，乃是因为他成了一个赎罪祭，他完成了一个救赎，他成为一个铜蛇，他受了神的审判，所以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得了救恩了，得了拯救了，我们就有神的生命了，好不好？所以我们这也作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一个经历。当你失败了，有的基督徒，哎呀，我失败了怎么办？你看看，我又发脾气了，我又怎么样？有的基督徒很悔恨自己了，哎呀，我为什么这样？自己打自己，啊，你掐自己，你为什么今天这样？为什么不能得胜？这个没有用，你应该怎么办呢？你去仰望铜蛇吧。
嗯。
所以有的人就讲了，当你失败了，你应该怎么办？你有的人讲，我把看我自己看我自己三次，反省三次。所以有的弟兄讲，一次都不要反省，你赶快去看铜蛇，你就告诉神讲，告诉主耶稣，主啊，我这个肉身就是会失败的，我明明想明天就要变好，我永远变不好，这就是我的肉体，但是我有一个办法能变好，就是你是铜蛇，你能够救我，因为你担当了我的罪，你在十字架上解决了我的问题，你看到没有？这就是铜蛇。所以今天的救法，主耶稣就讲了，告诉尼哥底母，人子要被举起来，你唯一的要通过我这里了，你才能够得到什么？叫一切信他的都得到什么？永生。尼哥底母讲，我那个说的重生，那个永生是从哪里来啊？啊，这个永生是要借助主耶稣，记住这一条头蛇啊，你要仰望他。旧约是仰望摩西那个铜蛇，今天就要仰望主耶稣。好，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好，那么我们再读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就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就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节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个真理，第一个就是神爱世人，你请你注意一下，这个世人这个字就是世界上的人，请你查查二八八九这个字，是不是？
世界，
这个字翻译成世界，实际上它原文的意思是一个 system。啊，那个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在撒旦权势下的这个系统的。这里是翻成世人，就是爱世界上所有的人。这个是指的世界是一个系统来讲。一个系统来讲，在这个系统里面的人。好，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来对照它，就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三十节到三十一节。
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
你看这个世界的王的世界和叫世人都是一个字，看到没有？就这个系统，系统的王是谁啊？ 撒旦。好，所以神爱世人就是爱撒旦权势下那个系统里面的那些人，神都爱。你不管犯罪也好，你做什么错的好，你受了蛇的毒，神都爱，爱这个系统里面的，爱那个撒旦的权势下的这些人，神爱他们。因为爱他们的缘故，就又把他的独生子就赐给他们了，把是主耶稣自身的独生子就赐给他们，赐给他们，那就是为他们钉十字架，担负他们的罪，为他们死，神就预备了这么一个救恩了。所以叫一切信他的，不管你是谁，你只要信他，不管你的最大最小，你只要去信他，那就要得永生了。不管你是谁，你在系统里头谁都可以。好了，如果你不信他，那就是灭亡，你不信他就灭亡。所以这些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爱世人的，所以把主耶稣赐给我们。这里只有一个救恩，就是主耶稣。所以叫一切信谁的，信他的，而且信他，你看那个信他是有后底下在原文编号里头有个又，看到没有，就是信入他里面。上次我们讲的，你要信进他里面去，不是说我这次做礼拜哈、我就称我就叫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你必须从你信到他里面去，这种人不至灭亡，反正永生。好了，从这一节圣经我们就看出一件事情，神今天对我们的救恩，对我们的拯救，是必须通过主耶稣，看到没有？你说你信神不行，你说我今天信神了，信神你不得救，你信圣灵也不能得救，因为唯有得救的就是什么，你要必须信耶稣，因为他把主耶稣赐给你，赐给你。所以主耶稣来了以后，今天我们传福音，如果有一个人说我相信宇宙中间有神，那他绝对没有得救。这里是必须信什么？信主耶稣。你必须和主耶稣发生关系，神就把主耶稣预备作为一个恩典，作为一个真理给我们，就他从天上来就是要和他发生关系。那么旧约的人怎么办呢？好，旧约的人因为主耶稣没有来啊，旧约的人他信神啊，他如果有人也信神啊，他也敬拜神啊，不错。我们要知道旧约的人，我们从圣经里给我们的神的话来看，那么旧约的人就对待和我们神今天对待我们不同了。但是主耶稣来了以后，你就必须相信主耶稣，只信神不够。那么旧约怎么办呢？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一章，我们要从十九节读到二十节，十九节到二十节。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好，我们来看这两节圣经。第一个是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原文没有心里这个字，就是原显明在人的里面。神的事情怎么能显明在人的里面呢？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给了人一个灵，神吹一口气，人就有灵了。人的灵里面就有，对于神来讲有三个功能。一个功能就是良心的功能，人有良心是灵里面有良心。 因为有良心，他就能够分辨是非的问题，分辨善恶的问题。这是从良心来讲，灵里面，人的灵还有一个功用，就是敬拜神。所以你看到这个动物啊，狗猫，它们也有魂啊，圣经里面它们有魂，它们也有感情啊，它也有思想啊，它也有意志，但是它就没有灵，甚至在旁边没有吹一口气。所以动物不懂得敬拜神的，因为它不是人。人类最原始的人类野人，他都懂得有一个敬拜的意思。因为什么？底下就告诉我们，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甚至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人就会去看神造的这个山水，造的动物，造的宇宙的天空，人就想到这里看了，一定会造物主。所以主耶稣没有来以前，有很多人他的良心发现了，他的灵里面也有一个敬拜的功用，他就想这里是有一位造物主，所以他就去敬拜神了啊。所以最原始的人他都懂得要敬拜神，不过他代表不同，有的人是做一个偶像来代表，有的人是拜一棵树。那么我们中国人那个皇帝最老的就是拜天啊，他去祭天，为什么？因为他里头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感觉，这个宇宙中间这种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有神的存在，他是拜这一个。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他们所拜的是只是不是直接从神来的启示，乃是良心里面的东西，灵里面，人灵里面的感觉，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他是从这个角度来敬拜神，好不好？敬拜神啊。那么和我们和以色列人敬拜神是两回事情。以色列人敬拜神是先知告诉他们神的启示，那是完全又从神哪里来的。因着这个缘故，今天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皇帝都是祭这个天，天就是神，那就跟我们拜的一样了。所以因此你就要把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哲学家要打发他们封成什么？封成先知了啊，就说他们都是先知。你知道这些哲学家，不管孟子也好，老子也好，庄子也好，这些哲学家他们是从哪里来研究呢？就是从心，人的心里面来研究，也就是研究那个良心吧，只是从这里。所以你可以说人性善，孟子就讲人的性情是善的，荀子就讲人是性恶的。他哲学的研究是从人的内心来研究人的内心，研究从人的内心来研究人的道德，他给你一个道德的规范，比方孔子就给你一个道德的规范，你应该怎么做啊？非礼勿视，不合理的事情眼睛都不要看，不合理的事耳朵也不能听。这个就是他从人的道德良心，从这一点得到来看的，这是神给人的良心。他除此以外，他没有神另外专门的启示，所以不能把他们封成先知。先知在圣经里的先知是讲预言的，是神的灵所感动的，必须是这一种才是先知。那么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彼得前书，我们读第一章第十节，我们要从第十节读到十二节啊，十节到十二节。
认到这救恩，那像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 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传来的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告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
好，请你注意这里的众先知，他们是查考了什么？查考在他们心里的基督灵，这里不是原文没有性质，就是里面基督的灵，就是旧约的这些先知，神是把基督的灵摆在他的身上，让他按照基督的灵的感动，他来写出了神的话来。所以，那么老子、庄子这些是不是有圣灵的感动啊？有神的基督的灵的感动啊？没有啊，没有这个吧？而且，凡是基督的灵感动的，一定要是说到主耶稣受苦难，你看到没有？什么时候受苦难？怎么样得荣耀？为什么说是基督的灵呢？刚刚我们讲了圣灵的名称不同，基督的灵就是专门为基督做见证，所以这些先知是为着基督做见证的，而且必须是神把基督的灵摆在他里头，让他来做这个见证。所以他旧约的先知的预言是完全为着基督做见证。那请我们读启示录十九章，第十节，启示录十九章第十节。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时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请我们特别注意下面，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先知所说的预言都是为耶稣做见证。那你今天去把老子、庄子，你把他们的话拿出来，他们哪里是为耶稣做见证？现在有一些人就想把老子的话拿出来，来和圣经、和耶稣连起来，啊，一连起来。好，所以我们只能讲，主耶稣来以前，有很多相信有神的人，甚至于拜天的人，他们是从良心里面出来，从人的灵里面出来，没有神的灵专门的启示，没有的。他们也是借着所造之物使人看见了，不可以推诿的，就是宇宙中间有一位神，他们只是这样。他们和我们信的完全不同，他们和以色列信的也不同，都不同。现在我们千万不要把他拉来和我们平行了，和以色列人平行了。所以现在有人搞五教合一了，对不对啊？就是都信的是一个神嘛，这个是这个从属灵的意思来说完全是不同的，完全是不同的。好啊，因着这个缘故，所以我们要看见在罗马书第二章审判就不同了。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二章，我们要请从十二节读到十六节，十二节读到十六节。
凡没有律法犯的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的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以密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好，这里你看啊，有一种就是凡有律法的，那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摩西不是给他们律法了吗？主耶稣还没有来吗？他们也死了，他活了一辈子，那今后审判是按照什么审判呢？按照律法来审判他们，律法。 他们是自己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我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通过见证，你看这个是非之心，你可以查一查，好不好？是非之心四八九三是什么意思？
良心
好不好？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成是非之心，实际上这就是良心。他们良心彼此做见证，才讲我们讲了，神吹了一口气给人，人的灵里面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所以将来不管老子也好，皇帝也好，中国的都是按照他的良心来审判他。所以今天我们千万不能跟着他们来走这条路了，因为必须今天是要相信主耶稣，除了主耶稣没有别的救法啊！今天必须是相信主耶稣啊！因此我们来看，一个不信主的人，一个外邦人，他就是按照良心神来要求他，他如果按照良心来做律法上的事情，有神的要求，因为律法是从神来的，良心的也是从神给的，他按照良心去做，所以这里翻成是非之心，也或者说是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因为良心是分辨善恶的，好的或者是恶的，是的或者是非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标准，这个就是神不要我去做的，恶的事情神不要我去做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良心。所以今天在主耶稣没有来以前，所有的人是按照良心来审判他们，而且我们知道这个良心的标准，在人犯罪以后良心就开始堕落了，良心的标准就不同了，良心要受到环境的影响，良心要受到教育的影响，良心要受到遗传的影响，各种影响到良心啊。我们基督徒的良心就不同了，因为圣灵一住进来以后，基督徒的良心里面的标准就是圣灵的标准，圣灵的标准啊，那就很高了啊，因为这是神的标准，所以我们的灵就活了。刚刚我们是说吗，基督的灵一进了，基督一住到我们里头，我们灵就活了嘛，我们灵就得救了，圣灵就住进了，那个标准就高了，基督的标准。那现在也有人讲我们中国人是这个闪的后代，不是挪亚有三个孩子吗？韩山雅夫啊，是闪的后代，一个是祖父，所以今天呢中国福音一定要传遍，我们就有的人就相信了甚至说迦南四学有一个姊妹做了诗的，很多好上千首诗了，那个里头就是讲到一定有条路要通到中国啊拯救，因为我们是闪的后裔。我们刚刚读了圣经，主耶稣被举起来是叫一切信他的人，是什么人啊？所有在撒旦系统里的人都包括进去了，不管你是韩的后代、闪的后代、亚夫的后代都包括进去了，看到没有？你千万不要说我们是闪的后代因为这个闪就传了一些给他的后代，所以皇帝啊就懂得要去献那个祭了，献牛啊啊，献祭了那就跟以色列献的差不多，可能神就专门恩待中国人了，这里没有讲啊。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三章，你看怎么讲啊？世人嘛，是爱世界上的人，世界上我们也查了，就是在撒旦系统下的人他都爱，哪怕亚夫的后代也爱，有人说那是欧洲人不同，因为亚夫是欧洲啊，还有韩的后代黑人大概是不行，总对我们中国人是闪的后代有好处 因为我们懂得进食它，这就是今天的人用自己的哲学的思想和自己思想来讲，这个和神爱世人，那就是爱世人，所有的人都爱。好了，但是感谢主，这里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一样很重要的问题，今天你只相信有神不行的，你相信圣灵也不行的，因为圣灵没有替你担罪，唯有一个就是赐下了主耶稣。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那里怎么讲呢？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没有第二。四章十二节，使徒行传好，今天神就是把主耶稣赐给我们了，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说恩典和真理都是从哪里来？主耶稣来，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就是主耶稣带来的。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说到，你如果相信了主耶稣，你就不灭亡了，你就得到永生了。好，所以整个约翰福音第三章开始的这一部分就告诉我们，从天上生还有地上生的问题，从灵生的还从肉体生的问题。主耶稣来是把天和地连起来，把天带在地上来了。那么今天我们都能够明白这一个，那么也看见主耶稣是神预备的一个救恩，他就是那一条铜蛇，他自己说他是那条铜蛇。我想我们今天我们只能读到这个地方，好吧。请继续读约翰福音的第三章。我们今天要从十六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二十一节，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好，那么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是我们都每个人基本上都可以背，是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这一节圣经可以说是我们整个福音的重点，就在这个里面。这里至少告诉我们有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这里告诉我们人都有罪，世界上的人都有罪，没有一个人没有罪，因为有罪的结果就要受审判。这里的定罪这两个字原文就是审判，要受到神的审判，审判的结局就是灭亡，就是每一个人今天你如果没有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这条路就定了， 是一个罪人，要受审判，最后就是灭亡。第二件事情就是神因为爱我们，爱这个世界上有罪的人，就把他的独生子主耶稣赐给我们，就给了我们。你看，把整个主耶稣就给了我们了。那么主耶稣给我们，就是用他的身体成为一个赎罪祭，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担当我们的罪。他死了，我们就可以不灭亡了，这就是神的救恩。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接受耶稣的罪孽的救赎，相信他，接受他的救恩，你就可以不致灭亡，而得到神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就以后不会灭亡了，而是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第四点，一个人如果怀疑神的爱，他拒绝这个救恩，他的罪就定了，就你什么时候拒绝，什么时候就定你的罪，也就什么时候神就审判你，就在你拒绝的时候就审判你，最后你就是走到灭亡的路上去。好，这里就把整个的福音就告诉我们啊，福音就是恩典，告诉我们你拒绝了神的恩典，就是这条最后走的一个灭亡的路。所以我们在读约翰福音，我们曾经读过第十章的时候，曾经说过，就是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又赐给他们永生，叫他们永不灭亡。你看，一个叫永远的生命，一个叫永远不灭亡。好了，感谢神，我们今天都是接受这个恩典的人，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永生，我们知道我们永远不会灭亡。那么这个我们看见这里是说到一定要接受主耶稣啊，所以叫一切信他的，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人要得永生，要信耶稣，你只信神是不行的，信神不够的。那我问你啊，其他的宗教信不信神啊？他们不是都信神吗？但是他不信耶稣啊，对不对？好，佛教信耶稣吗？他相信有神啊。好，伊斯兰教也相信有神啊，但是他不信耶稣啊。中国的那些所谓我们中国的那个很早的那个皇帝，他不是祭天吗？也就是说他也相信有神啊，但是他们，那么他只相信有神。那么我们一定要看见，你不但像今天不但要相信神，你主要就是要接受耶稣，因为要信他的人。所以你看这里有一句话，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啊。你信神不够，你信圣灵也不够，你必须信耶稣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十七节就是讲，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主耶稣来的目的不是来定我们的罪，是要我们因为信他的缘故得救，这就是神的恩典，神的爱。好，我想这个十六节一直到十八节就告诉我们神的爱和神的恩典和基督的救赎，唯一的要信靠主耶稣，没有第二条路。现在我们看第十九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光来到世间，这是指的主耶稣啊。因为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说到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在它里头，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主耶稣来就把光带来了，这个生命在他身上，他是神的儿子，他来了就把光带来了，光带来了就显出人是有罪的， 造出人都是在黑暗里面，所以人碰见主耶稣就是碰见了光。碰见光，你对光的态度是什么态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对光的态度你是拒绝光，你说我愿意在黑暗里，我的行为是过的，是犯罪的，我愿意犯罪，好，那你就去犯吧，你拒绝了光。所以这里就是讲到一个人的自由意志，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你拣不拣选神，拣不拣选主耶稣，那是你自己自由意志决定，你爱光还是爱黑暗，那是在我们自己。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拒绝了光，你要继续在黑暗里头，就定你的罪了，那就审判了。啊，这是自由自己的。所以我们把福音传给朋友的时候，你看有的人接受，有的人就不接受，他就拒绝。那么这个拒绝，那就定罪了。好，定他们罪就在此，因为他拒绝了福音，他还愿意留在黑暗的里面。这里讲，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在光的里头把每一个人的情况都写出来了。所以你在黑暗里头，你在犯罪里头，光一照就清楚了。但是很多人就是我愿意犯罪，你比方要传福音给人，他就说我知道信耶稣很好，现在我不能信，我生意还要做生意，等我把生意做完了，我赚了多少钱我再来信。你看好了，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哎，他知道如果信了耶稣好像有的事情就不能做了，就不能做了，但是我现在还要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还不敢信耶稣，等有天我不做这些事了我再来信。这个他的想法是错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凭自己的力量能够保守你自己，救你自己从黑暗里头出来，不行的。你说有一天我要脱离黑暗我再来信耶稣就错了，但是说你今天就要有光，今天就接受他，他才能够把你从黑暗里头救出来。好，这里就是把光摆在我们面前，所以一个行真理的人就要救光。这个行真理的就是一个人，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活在这一辈子做什么？只是找钱呢，还是要追求一个真理啊？要问清楚啊，我到底一个人活在地上做什么，我这一生做什么，一定有一个真理摆在那个地方。所以行真理的你看见了这个光，他就说我要光的里面要清楚，我要弄清楚这个真理，因为这是真理的光，主耶稣带来这个光是真理的光，所以一定要把真追求真理，行真理就是我要去追求真理，要把它弄清楚啊！我不要拒绝这个光。好，我想这个前面我们所说的，就是说主耶稣来了，神的恩典就带来了，你不能拒绝这个恩典。这个恩典在我们身上一个工作，做一个很大的工作，就是光照。每一个人都能够碰见这个光，就是看你要它还是拒绝它。下面我们读22节到30节，这是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的水多，众人都去受洗。这个撒冷我们讲义上写错了，那个打错了，应该是改成撒，耶路撒冷的撒啊，把那个字改成撒字。好，这里有一件事情，你看主耶稣已经开始施洗了，收门徒了，主耶稣已经开始施洗收门徒了，但是约翰还在施洗。那我们要看约翰的这个洗是叫悔改的洗，他是叫人悔改啊，他没有叫人得赦免， 而且约翰这个洗不是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不是的，圣经里告诉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他不是的。本来我们看主耶稣来了以后，应该立刻约翰就应该关到监狱里去，因为下面不是有一句话吗？这是二十四节，那是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因为约翰一下在监里以后啊，他就不能给人施洗了，他就不能施洗了，那么约翰的悔改的洗就停下来，就没有了，那么剩下的就是主耶稣的洗啊，主耶稣，这两个是不同的，一个叫人悔改，一个是叫人得赦免。约翰的洗只是叫人悔改，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主耶稣的敬是叫人奉他的名受敬，能够得到生命。有人他信了主耶稣得到生命以后，那么这一个人就永远不会灭亡了，就不只是一个悔改的问题，是得到一个永生的问题，是永远不灭亡的问题。但是一个受了约翰洗的人，他还会灭亡，因为他里头没有生命，没有神的生命，没有那个永生，他还要灭亡，这是两个不同的。而且我们看见这是两个时代的交接，也就是律法时代和恩典时代在交接的过程，在交接。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律法最后一个先知，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讲，这是旧约的律法先知说预言到约翰为止，这是。那完了以后呢，就是恩典时代开始了啊，主耶稣就说到天国了。因此这是两个时代，两个时代正在交集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重复，都在施洗，都在施洗。所以一直到约翰关进监狱去以后，约翰的工作就停止了，现在约翰的工作还没有停止啊！感谢神。那么我们会看见在历代的这个时代的转变里面，很多时候都有一个含结的过程，含结的过程是交结的过程，就是也有律法的东西存在，也有恩典的时代的东西存在。那么今后到恩典时代结束，天国时代开始的时候，这又有一个含结的过程，又一个含结的过程。比方说恩典时代一结束，主耶稣就回来了啊，就在地上要建立天国了。在地上建立天国的时候，这中间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许多的事情要在这个过程里头发生的，要发生的。比方以色列人在天国的属地的部分，他们要在那里侍奉神，他们的地都要重新分过啊。今天以色列人地，过去摩西给他们约书亚摩西给他们分的地，到千年国度的时候，这个地不是这样分了，按照以西结书四十章来看，是平行线来分啊，因为都是平行线来分。好，而且中间有一块地叫做圣宫地，在那里还要有他们的圣城一千年，在那个地方，所以中间还有一个分地的时间啊。这里还有一个交接的时代，就起就是国度和恩典时代也有一个交接的时代。那么在我们属灵的经历里面也是一个交接的时代。你看我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要变成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啊，不是说今天一按手倒下去我起来马上就属灵了，这是错的，很多人是这样讲错的。而这种是一个交接，怎么交接呢？每一天在我的里头都有圣灵的工作，也有肉体的工作，这两个在里头怎么样相争啊？你记得加拉太书啊，我们第五章十七节怎么讲，肉体和圣灵怎么样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是一个交接的过程，可能我们属灵的生命慢慢的增多了，我们属肉体的生命渐少 也是一个交接的过程啊。圣灵会把我们带来从一个属肉体的人慢慢的变成一个属灵的人，这是一个过程啊。圣经里头是把我们这个人分成属基督徒的过程啊，所以允许这个交接的过程存在，感谢神，不是一刀把它切断，如果一刀切断都不行了。所以保罗也在那里说，他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想走标杆之跑啊，在我们里头是这样的。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就是你到底顺从肉体还是顺从圣灵，就是这一件事情。有的人快一点，有的人快一点，他把肉体拒绝，肉体快一点，顺服圣灵快一点，这种人你看他生命就长进快一点。有的人就慢一点啊，有的人就慢一点，总有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和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属心愿，我的心很有关系，就是我愿不愿意。你说不愿意，那就没有办法，那就慢了。如果你说我愿意，那就快啊，那就快啊，那就是说我愿意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我天天愿意舍己。好了，你这个基督徒就快了。你愿意你做不做得来，你做不来的，因为这一个一定是神来做，一定是圣灵在哪里做，只要你愿意。今天就是怕一个基督徒不愿意，所以有的基督徒就讲，哎呀，天国太高了，我以后在天国大门口看一眼就行了，他就是这么一个想法，他不愿意进天国，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里头今天既有肉体又有圣灵，这两个彼此相争，是一个交接的过程，一直到有一天我们完全属灵了，感谢主啊。每一个成圣的基督徒都要经过这个过程，好不好？感谢主。好，我想这里就告诉我们，在当时律法时代和恩典时代在交接的过程中间是有一个交接的过程啊，要结束律法时代然后开始恩典时代。律法时代结束，很多人不能适应恩典时代，他还要抓住律法时代，特别是犹太人。所以星期四我们在这里说到基础真理的时候，我们才说到希伯来书，我们就讲到希伯来书这一卷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什么叫做希伯来人？希伯来这个字，三个字的意思是从活那边过来的人。当时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迦南地的人就把亚伯拉罕称他做希伯来人啊。这是创世纪14章，他说去告诉希伯来人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他们就喊他做希伯来人，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是从加勒底的乌尔到迦南地来，就是现在的伊拉克，现在的地方的伊拉克这个地方，到了现在巴勒斯坦，中间就隔了一条河，这条河旧约叫伯拉大河，今天我们叫它做 Euphrates， 幼伯拉底河。所以亚伯拉罕是过了河的人，就是河那边过来的人叫希伯来人，就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人。亚伯拉罕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人。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希伯来书这个字，用三个，用希伯来就是这个字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一卷书是写给过了活的人。过了活的人是谁呢？不是以色列人，不是全部犹太人，是说原来是相信遵守摩西律法的人，现在接受耶稣做救主了，就是从那边过到这边来了，看到没有？犹太人原来是圣殿里要侍奉神，他们要守摩西的律法，现在主耶稣来了，他们又接受了主耶稣的救恩了。那么这一个人要从犹太教里头出来，进到基督教里头来，这就是一个过程了。但是他不容易从里面出来，如果他从里头出来了，这个就叫希伯来人了。为什么？他从犹太教出来了。好，所以凡是犹太教信犹太教的守摩西律法的人，在当时 写希伯来书这个时代，他们接受耶稣做救主了，他们就说他是希伯来人了，他是从河那边过来了，从犹太教过来了。但是这一种人为什么希伯来书专门这一卷书呢？就是说这一种人他的旧的观念改变不过来，他还好想到、我还要保留一些我那个献祭啊，你好像不献祭就觉得不舒服，不行啊，我犯了一个罪还去献个牛羊，这边要信耶稣那边要去献牛羊，那么就是这一种人，他叫过了河的人。那么希伯来书就告诉这一些的人哪些是错的，你们哪些不对的，就告诉主耶稣是唯一的大祭司，他是神的儿子，你们要信他，你们不要再有那个旧的观念了。所以整个希伯来书是把人旧的观念，犹太人犹太教的旧的观念要把它去掉，当然接受主耶稣。当然希伯来书今天摆在圣经里头对我们有是有教训的啊，但是我们就千万不要把它读错了啊。所以我们星期四在那里读这一章，特别读到第六章第十章希伯来书，那里就有很多容易是误导我们的地方，误导我们的地方啊。所以这里我就说到时代的交接啊，当时是一个交接，今天的时代也是一个交接，今天在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也有一个交接，怎么样让我们那个永远的生命神的生命能够吞灭死亡，能够把我们肉体的生命黑暗的生命犯罪的生命把它除掉，这是一个过程，好吧？感谢主。我们要看看下面约翰的见证，请我们读23节。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是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25节，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辨认洁净的礼，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你看这个约翰的门徒啊，就有点觉得不舒服了。你看那个人比你还晚呢、你还为他做个见证，现在人都跑他那里去了啊，好像怎么都不到你这里来了，你是我们拉比啊，那个受洗是你开始的，现在他也施洗，人家都到那里去了。你看这些门徒啊就分不清楚，这两个洗不同啊，这两个时代都不同啊，分不清楚，他们就去问约翰了啊，问约翰。我们看约翰怎么讲呢？27节，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感谢神，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件事情，一个人你怎么传道，就看你所说的东西是不是从天上来的，如果从神那里来的，人才得到帮助，否则人不能得到东西。所以说主耶稣的是从天上来的，施洗约翰不过是地上的，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独生子，约翰不过是人的儿子。主耶稣是恩典时代，他把恩典和真理带来，他是光，约翰他不过是为光做见证，他来为主耶稣做见证，这两个是完全不能相比的，完全不能比。因此在这里就告诉我们，约翰认清楚了，约翰清楚清楚什么？主耶稣是从天上来，从天上来。28节，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约翰在这里讲，我不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约翰不过是在前面 为主耶稣做见证，为他铺开路的啊，开辟一条路，让主耶稣在悔改的愿意悔改人的身上再把生命赐给这些人。约翰只做这个工作，他说你们这些门徒都可以给我做见证，所以我们不要争啊。你看约翰在这里没有争，又不做争，如果是从神来的还争什么？神的权柄比一切都大。好，感谢神。29节，巨心腹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生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在这里用新郎和新妇来比喻，居心腹的就是新郎，就是现在是另外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了，不是旧的律法的时代，新的开始了，而且新郎已经来了。我不过是新郎的朋友。好，我们要看啊，他不过是朋友，他不是新郎，他不是基督。所以他这里讲，我听见了新郎的声音就生喜乐。什么声音啊？就是主耶稣施洗的这个声音啊。主耶稣在犹太地施洗是门徒吗？他说我喜乐了，可能他的门徒不喜乐，约翰喜乐，我就喜乐了。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你里面听见了看见了神的工作，你就自然的服下来了，顺服下来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学的一个功课，任何事情我不争，我就是看是不是从神来的，如果从神来的我就谦卑下来，我们里面就应该满了喜乐。30节，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就告诉我们，律法时代要结束了。这个还不只是说约翰要衰微，那是整个的律法时代要衰微了。他就是代表恩典时代，一定要兴旺，一定要兴旺。感谢主，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恩典时代，但是恩典时代我们看见，我们读圣经就是天国就近了，主耶稣当时也说天国近了，我们在读圣经里头，你特别在读启示录，你看见天国近了的时候非常快了。你看看中东的局势，你看看全世界的局势，你又看看主来的那个预言非常的近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恩典时代一结束，千年古都就开始，现在神就在呼召一批得胜者，得胜的基督徒就呼召一批愿意天天天背十字架的人来跟随主耶稣，来得冠冕。那么现在就是呼召得胜者的时候，为天国要做准备。所以我们千万要看见现在在基督徒身上的一个工作，就是圣灵要做一个工作，要准备一批得胜的基督徒，将来要和主耶稣一同掌权的。所以我们应该做一个顺服主的人，信而顺服的人，一定要眼睛看见这一件事情。如果你没有看见，你就天天在那里过好了，我也读圣经，也祷告，也聚会，但是你没有看见那个亮光，没有看见那个启示。今天不只是要聚会读圣经祷告，这是应该的，传福音都对的。今天更重要的是神在这个时代要呼召一批得胜的基督徒，要得出他们。我要答应，我们每个人都要答应主耶稣这个呼召。 作为得胜者的护照，你要跟随主成为一个得胜者。因为将来在这地上还有一场战争要打，这场战争就是哈米基督的战争。启示录告诉我们，那场战争得胜的基督徒要和主耶稣一同来打这场战争。但是得胜的基督徒首先要被提，圣经告诉我们得胜者的被提。今天时间拍得很紧，我们不知道这个时间有多久。如果中东的和平一开始，圣经里告诉我们按照单一理书第九章只有七年的时间，中东和平就是耶路撒冷这里和平开始，以色列人一开始修圣殿只有七年的时间，前三年半是一个和平的时代，后三年半就是敌基督出来的，那是大灾难的。那么得胜的基督徒要在后三年半以前全部被提了，提到哪里去？到宝座，圣诞的宝座去了。所以今天就是我们该预备的时候，该预备的时候。这也是两个时代交接的过程，你走哪一个时代，你怎么去走。我们一定要看见恩典时代福音要传遍，但是我们要看见国度的时代是神允许的啊，那一千年的国度在地上是神允许的。这个时代什么时候出现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从圣经来看是非常的快。所以路加福音二十一章有几句话很重要，或者请我们读一读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第三十四节要读到三十六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
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你看这里有一句话，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那个日子就是大灾难临到全地，就不是说某一个地方的问题了，全地都要经受大灾难。但是这里有一个应许，就是三十六节，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你可以逃避啊，那个大灾难你可以不经过的，你看到没有，全地的人要经过大灾难，你可以不经过，逃避了，逃避到哪里去？站立在人子面前，就是你被提了，提到宝座去了，你可以到哪里去了啊？所以这个大灾难没有来以前，三年半大灾难没有来以前，就有一大批的基督徒，因为他们是得胜者，他看见天国的要求，他天天在那里舍己被十字架跟随主，这一批人就被提了，到宝座那里去了。但是三十四节是一个警告，这个警告告诉我们，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忧虑累住你们的心。今天一个基督徒啊，千万不要被贪食醉酒和今生的思虑累住你的心。什么叫贪食？就是只注重我肉体的需要，我身体的需要。什么叫醉酒？醉酒就是用世界上一切能使我心欢畅的东西来满足我，这就叫醉酒。四世纪第九章告诉我们，醉酒是使人喜乐，就是我怎么来使我心情舒畅，怎么喜乐，而且我是醉酒，不是喝酒。保罗说醉是夜间人才醉， 就是活在黑暗里的人，你才是想办法用世界的一些东西来满足你自己，这叫追求。和今生的思虑，今天一个基督徒就怕我们的思想被许多世界的东西占据了。我天天考虑的是这个问题，为个人考虑，为钱财考虑，为家庭考虑，不但是考虑，而且叫做思虑，占住我的思想，所以我的心就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我的灵不能在神的面前，因为这些东西都把我的思想占满。今天基督徒，如果你是爱主的一个人，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你所有的一切神都会给你安排，会给你安排。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有一句话，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没有想到啊。这件圣经不知道大家、我们读一读好不好、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对，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感谢主啊，你就去爱神吧，你就去爱神吧，你爱神了、神在你身上的祝福你眼睛都没有看见过的，耳朵也没有听见过的，你想都没有想到的，祝福就来了。你不要天天去思虑啊，天天不要去思虑啊。回到主的面前去，去爱他。一切就给你预备好了，而且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你看，眼睛没有看见，我们人都是讲眼见为实啊，我要看见了什么我才相信啊，这个是你不要看，对不对？神早就给你预备好了，你眼睛都想看的，你想得到什么东西呀？眼睛能看见的，他给你的超过你眼睛所看见的。有的人想啊，我看见啊，我要一栋房子，你不过只看见一栋房子嘛，神如果给你早就超过了这个房子。我们听见别人说哎呀要怎么怎么就最好了啊啊！你想了哎呀我有一天也像他那样就好了，你不要想这个。你耳朵神给你的是耳朵也未曾听见，你的心都从来没有想过的，人心都没有想过的，成为爱他的人所预备。所以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我们不应该有思虑难为住我们的心，不应该的，不应该的。我听见许多基督徒的见证，就是他们在很困难的环境里，各种的情况下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时候，很难啊。这个时候他天天到神面前祷告，就跪在神面前祷告，就神我没有办法，我只有求你救我。当他的心回到神的面前去，他去爱神，他把这件事交托给主的时候，你看神就成全的超过他所求所想，他都没想到哎呀原来这件事情是这么好，神给他成全，感谢主吧。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一切属肉体的追求，肉体的办法应该让它衰微。今天很多人就是把属肉体的东西抓得很牢啊，我的肉体千万不要衰微啊，对不对？抓得很牢，我的肉体要兴旺啊，我用各种的办法来维持我的肉体啊，不是。所以我们要看见让主兴旺，就是主在我里面兴旺，他在我里面掌权，他来管理我，他来管理我，这个是非常重要。好，感谢主。就是我们看见施洗约翰 在神的面前他有这个看见，就是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因为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是神的儿子，权柄都在他的手里，你怕什么？所以有一个姊妹，当她非常穷的时候，她在主的面前祷告，神就给她看见，她的神的财富是超过全世界所有银行加在一起，你看到没有？所有银行的财富都不能和我们神的神比，因为天地的权柄都在他的手里啊！所以这个姊妹就非常喜乐，她把她最后剩下的一点马上就拿出去了，本来是舍不得拿出去啊，圣灵感动他拿出去舍不得的，那现在就全部拿出去啊，神就安排了。你们可能听见过一个摩勒啊，一个办孤儿院的摩勒，他的一个真实的经历。这个人是大有信心的，我记不太清楚，好像他的祷告99.9%神都听了。他办一个孤儿院，很多孤儿啊要吃饭，但是他从来不出去募捐，他就是凭祷告仰望主来养活这些孤儿。有一天那个管家就告诉他，他说摩勒弟兄啊，明天孤儿就没有面包吃了，明天就没有了，怎么办？去借钱吗？去募捐吗？他不，他就跪下祷告。他的祷告非常摸着神的心，他怎么讲？他说神啊，办孤儿院是你要我办的，所以这个孤儿是你的孤儿，不是我的孤儿。如果明天他们没有吃，你觉得要饿他们一天，那是你的事情，不是我的事。的确，因为他很清楚办孤儿院是神要他办的。今天就是我们判一个人，我要办个教会，我要办个什么慈善事业，是我要办还是神来办，他弄不清楚这一个就糟了，好不好？他就很清楚了。因此他一清楚了以后，他就说，神啊，你负他们的责任，我摸了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没有能力，你是最高的神，你是全能的神，求你管他们。感谢主，他祷告完了，就在他附近的有一个面包工厂，那一天那个面包工厂的面包就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卖不出去怎么办呢？他们就开董事会商量了，那我们这些面包卖不出去，过了一天拿出去卖就降很多价，怎么办？他们就说送给孤儿院吧。好了，他们就把这个面包拿到孤儿院去送给他们。你看，神眷顾孤儿吧，不会有缺乏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你千万要知道，不要有今生的思虑来缠住你的心，不要。神负你一切的责任，他爱你就爱你到底，好不好？感谢主。好，下面我们要从31节要读到36节。
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父地，他所说的也是属父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是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
感谢主，这里有一个见证是说主耶稣是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万有就是一切所有的，天上的地下的一切所有的都叫做万有。万有又有一个翻译，就是所有的被造，所有的被造都叫做万有。所以主耶稣是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 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狱的，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意思就是说我约翰不过是地上的，主耶稣才是从天上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的。三十二节，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主耶稣从天上来的，把所有的天上的见证都做出来告诉人，但是人不愿意领受他的见证啊，不愿意领受他的见证。有人领受的，他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如果领受了主耶稣的见证，那就知道神就是真理，神是真实的神，神是真实的。三十四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请我们注意，这个没有限量就是没有办法去量它 measure， 没有办法去量的，甚至一直供应他，把圣灵赐给他。这里不是说是圣灵的数目的多少，乃是他的 measure 量的多少，不是数目，不是一个圣灵、两个圣灵、三个圣灵，不是这一个，乃是整个数量，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三十五节，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这一节圣经我们要来解释，父爱子，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神爱主耶稣，已将万有都交在他手里。什么叫做万有？万有我们讲了就是被造，在整个宇宙间只有造物的主和被造的。被造不只是我们这个人，也不只是亚当这个创造的时候的被造，乃是从神最早的创造就开始了。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起初是太有远久以前，也许亿万年、亿亿万年以前。这一节圣经第一节是起初，很早神就创造了天地，那个时候还没有亚当，还没有夏娃。第二节才说到那个地是虚空混沌，面面黑暗，那就是说神就把原来那个地就审判了。然后在审判这个地上，神在有一个伊甸园，才造了亚当和夏娃。所以在神的创造里面，那是远古时代，很久很久以前，神就已经有创造了。那么这些被创，就叫被创造的，这些就叫做被造，或者叫做万有。但是这个万有不包括神在里面，因为神是创造者，他是 creator， 他不是 creation。啊，对，好好好。那么我们在这里讲，神已经把万有都交在谁的手里？主的手里。这个万有不是说只是亚当创造，亚当以来的万有，历代以来的都交在主的手里。那么现在这里啊，我们要读一点圣经。好，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人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好，你看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神就早已立他为承受什么？承受万有，就是所有的被造都交给他承受，就立他来承受，来管理这些被造，早已立他了，好不好？
嗯。
啊，而且借着他怎么样呢？创造诸世界。 好，所以整个的世代，原来这个世界，你看165，它不是世界，不是我们现在这个 cosmos 这个system 的问题，它是整个这个世代，从创造开始，整个都是主耶稣创造的，好不好？借着他来创造的，所以主耶稣和被造就有一个关系啊，你万有都是交给他了，立他来承受万有。好，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27节，哥林多前书15章27节，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是子也要自己服了，叫万物服他的，叫神的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你看到没有？这里只有一位比主耶稣高，就是神，其他的都要服在他的脚下，不管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都要服在主的脚下，这是神命定的，请我们注意啊。所以今天的圣经里说，父爱子将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这里告诉我们都伏在他的脚下。好，我们再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腓立比书。2章。9节。11节，9节到11节，腓立比书2章9节到11节。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那超，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可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好，你看呐、啊，神就把主耶稣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你看到没有？整个的被造了，都要因耶稣的名屈膝，都要称耶稣基督为主，看到没有？好了，所以我们就看这个万有包括多少，天上的、地上的、连地底下的都在里头了，都在里面。好，那么这样我们就看见神是把早已立主耶稣为承受万有的，早就把一切都交给主耶稣了，交给主耶稣。好，我们在这里啊，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基本上有一个概念，但是我们重点还不完全在这里，现在要请你读哥罗西书的1章了。哥罗西书的1章，我们要从15节开始读，要读到17节。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
好了，我们看看这个万有是怎么来的。这里就告诉我们16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你看到没有？靠他造的，这个靠字，我们这个原文编号底下用的是一个 I， 就是原来就是 in 的意思，就是在他里面造的。主耶稣在创造的时候啊，一切都是好的，因为创造在他的里面，是后来犯罪了，所以才不好了啊，那些被造的犯罪了，原来是没有犯罪， 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以前，神看的都是好的，你们记得吗？啊，那么在最早神在创造还没有亚当夏娃以前，还有一个就是撒旦还没有堕落以前那一个时代啊，神把一切都交给他，他是一个天使长，以后他犯罪堕落了，原来都是好的，所以是在他里面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什么叫不能看见的？灵啊，天使就不能看见嘛，天使也是被造啊，好不好？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他造的，不是为他造的。借他造的就是经过他来创造 ，through him， 经过他的创造。底下也是为他创造的啊，英文把它翻成 for him， 这个原文的意思还是说超入他的里面去，不但在他里头创造，而是超进他的里面。原来神在创造与整个宇宙中超宇宙中的创造，就是围绕主耶稣，所有的创造都在他的里面，这些被造都在他的里面。所以你看主耶稣和被造就发生了一个关系了，你看到没有？是为他靠他造的，为他造的，就是借着他造的。圣经里没有说神有这和被造有关系，没有说圣灵和这些被造有关系，他不是造物的主。但是被造造出来以后，就把这些被造交给谁了？交给主耶稣。所以立他为承受万有，那个万有就是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把主耶稣和被造，就是和万有就有联系了，看到没有？为什么万有是借着他造的？他又要管理万有，好不好？万有又交在他的手里，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万有要伏在他的脚下，万有先伏在主的脚下，主耶稣再伏在神的下面，对不对？刚刚我们读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你读了没有？你再把十五章读一读，好不好？啊，等等我们来说啊。那么我们就看神是最高，然后神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了主耶稣了。主耶稣万有神不亲自来管理，而是主耶稣来管理了。啊，又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万有是让主耶稣来管理了。好，这是圣经里讲啊，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好，那么现在读到这里，我们现在要来读。就是刚刚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十五节了，这一节圣经是让很多人误会的。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image， 神你不能看见吧？但是主耶稣在地上三十三年半，人看见他没有啊？看见了。好，我们还不要讲是眼睛能够看见，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主耶稣在地上三十三年半你见过他的，你没有吧？但是你今天相不相信他啊？因为他是神的像啊，他是他的 image。 你不是用眼睛今天看见了主耶稣，你是你灵里面的眼睛看见主耶稣。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主耶稣啊，我要看你啊，求你赶快来啊，你用不着，他就住在你里面。好，你不要去求他来，我要看一看。所以有的人说我等了几个月，真是等到主耶稣来了。你问他怎么来，他主耶稣就天上慢慢飘下来。你问他什么样子，他是日历上画的那个样子。日历上画的那个不是主耶稣的样子，是人画的。主耶稣没有留下一张相片吧，好不好？好，所以我们今天他是神的像，就是神所有的丰富都在他的里面。我们里面，从我们灵里里面，你相信主耶稣，接受永远的生命，你里面就能够摸着主耶稣，借着主耶稣。好，所以他是神的像，底下一句话就是守身的啊，听啊，是守身的。守身为什么讲他是守身，乃是说到生命的问题，生命的问题啊。我先请我们注意，神是活的，什么神有没有生命啊？
有，
当然有生命了，他说活的神怎么没有生命呢？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说生命在主耶稣的里面，主耶稣也有神的生命啊。今天我们每个人里头有没有神的生命啊？有啊，永生吗？是不是说他有赐给我们永生，我们都有了。所以这里说主耶稣是首生，那意思就是说他是第一个有生生命的，一开始就有生命的。所以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那是他是首先的，他是第一个。所以这里说他的首生，那是说由神就有他，所以太初有道，很早就有道了。道与神怎么样？